进讲师为我们演说，题目为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6安全概观，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各位朋友大家好，刚刚看这题目，然后就看到朋友陆陆续进来，我发现大概三分之一朋友都认识，然后又少部分朋友都可以想到各位有发生一些什么案例，所以可以想到各位曾经很努力的为了安全努力过。OK， 那这次在会场另外一件事情是，感谢微软 support SQL Pass， 所以各位如果看到现场穿黑衣服，然后胸口有绣 SQL Pass， 背后有个 Pass logo， 那各位有问题都可以问他们，就关于SQL Server 的问题。OK，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SQL Server 2016关于安全的部分。那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一下，各位对各版 SQL Server 的安全功能，你觉得你让你觉得很有用啊，或者你觉得印象深刻的有没有？那我们这边有微软提供的一些SQL Server 产品经理提供的一些小礼物，一个是旅行袋，那一个是这叫什么镜头，装在相机前面的，还有一个卷尺。我觉得这一次做的都还蛮实用的，所以，不晓得各位对于SQL各版的一些什么新功能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说一下。加密不错，好吧，自己取一个。OK， 那还有 Audit，OK，、okay, 所以不要剪掉，好，那你私下瞧一下。所以还有其他的吗？透明资料加密 ，OK， 所以都算，是吧？还有其他的吗？所以可见在座都是 SQL 的user， 都善用这些相关技术。其实 SQL Server 在安全上面其实是从2005开始大幅强化。2005跟2000有一个基本差异在哪里？就在安全的想法上面有一个基本差异在哪里？其实这跟 Windows 2013跟 Windows 2000的安全基本差异是一样的，它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的差异是什么？其实就是下面这一句话，因为那时候 Bill Gates 要求微软把内部以安全 priority 提到第一，所以所有的东西在设计时要以安全出发，然后预设的default 值都以安全为前提，就是这 secure by default 其实2000跟2005一个最大差异就是所有功能都先关掉，就 Windows 也一样嘛，所有的 service 先关掉，然后你懂这个功能才打开。所以 SQL 2000跟 Win 2000都要证明说，你看我很强大，所以我有这么多功能，所以全部打开。结果呢，大家都不晓得这个功能是开的，就只有骇客知道，对，我们自己装机的人都不知道啊，原来有这功能。所以在2005跟 Win 2003之后呢，所有功能都是关的，就是凡是对外的，我们一般叫 service， 我们对外保护的界面要越少越好，这是一个最小保护界面的一个基本概念。所以之后呢 ，by default， 所有对外的存取，比如说 mail 的寄发，或者SV command share， 或者OLA automation， 这些所有SQL Server default 的这些功能呢，通通都是关掉的。OK， 以及在部署安装上面，尽量以最安全的方式来部署。这里你也看 SQL Server 在每一个版本上面，在安装的时候，持续的再去换这些账号啊，这些 service account。OK。所以你可以看，其实 SQL Server 对于安全 ，SQL Server 其实现在是号称是全世界最安全的资料库。那我没有去贴，这 slide 我们都会 share 给各位。每次一看这个，大家就赶快拍照的，然后后面的头就开始左探右探了。OK， 那这一个在整体的，不过刚这张拍照我觉得比较欣慰，这张是所有 slide 我做最久的，所以我查了好久，要把所有的功能全部表列，然后找这里到底哪一版加了什么，哪一版加了什么，所以我花了大概一天多在那边摄取来摄取去的。OK， 那 因为这个不是 default 微软演讲的 slide 了，这个是真的要很耗功夫来找的。OK， 那在整体是不是在每一个安全使用上面，当然这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用途。那这要看你今天需要用到哪一环呢？那但是我觉得在2016，其实有一些功能真的是我们讲了好久，终于等到了，所以我觉得2016的安全其实特别值得讲。所以当产品经理问我说要选哪个题目的时候，我会发现怎么没有安全？是非常值得讲的新需求，一定要先介绍给各位。其实我觉得一个是动态遮罩，因为我们以前写遮罩的时候，我相信都是我们自己用程式去 coding 遮罩。那这件事情其实不容易也不好做。那另外一个是你在设定上面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常被问到一件事情呢？可不可以让 DBA 解不开加密的资料？这我记得我去一个大厂，一个制造大厂的时候，很久以前，他那时候他就直接要求说，我希望 DBA 看不到资料。其实这个是需求，你很容易实做，就是你直接叫developer 做嘛，就 developer 所有加解密都在 developer。我一向也是一再的建议，加解密本来就应该是 developer 做，而不是 DB 做，因为你不可能说要 DBA 说你很有道德水准，对不对？所以呢，我把我自己 disable 掉，哪一天我对你不爽，我再把我 enable 起来嘛。所以你如果是在 DB 端自己来设加解密的演算法。然后呢，你再说，我今天我把我自己的授权拿掉，然后我自己看不到这资料，这是不太可能的。安全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要分权，那分权的想法就是你用程式来加解密，然后 DB 端这边直接就是已经加密后的结果。那 DBA 是授权什么人可以存取什么资料，但是 DBA 自己看不到机密资料，这是一个基本的设计分权的一个概念。所以你在正式系统上面的时候呢， operator 可以看到局部资料，被授权后的资料，然后呢 DBA 它只能来做这些授权管理的动作，但它不知道资料机密资料本身内容是什么。那 AP developer 它知道这些加解密演算法，但是它无权去碰 DB， 也无权碰正式系统。所以这三个加起来的话，因为做过分权才能够真正的安全了。可这件事情我每次讲，但是大部分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做的，我们举一下手。没有，不会吧？有一位，我没想到我们报系的同仁这么重安全。所以在，不过这也代表说我曾经在报系待了一阵，应该有点帮助哦。所以那在在这整体的设计上面，绝大为什么不愿意？你看在座各位刚才一位举手，不过现在这是因为是我们台湾的习惯了，在会场中都不举手。OK， 那因为我在座各位，其实我看到还蛮多金融的，我现在金融比较要求这些。那为什么不这么做？我现在这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 ，DBA 叫 developer 做，然后 developer 觉得这很难做。所以 developer 说，你 DB 做好就好了。但是 DBA 其实应该要强调的是，这个不是 DBA 做完之后，然后 DBA 再有高度的道德，对不对？然后把自己 disable 掉。所以那因为这不好做，那结果在2016之后呢，他直接 always encrypted， 他让 developer 完全不用写程式，完全不用改程式，从头到尾只要在 constraint string 上面设定一个属性。用 Dana Framework 4.6 版就做完我刚刚讲的事情。OK， 所以讲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强调的一件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增功能。当然另外一个 Temporal 的历程资料，这个在下午的新功能，我们在今天最后一堂的时候才会介绍这个 Temporal。 那 Temporal 的资料最主要是可以让每一个资料的版本全部存下来，每一个资料的版本全部存下来之后，这可以用到各位其实以往你可以看到，我们在2008就已经加 audit， 但是 audit 它可以 audit 到你的动作，但是它不知道你把资料改成什么样子。比如说它 audit 你到 delete， 你把资料都 delete 了之后呢，那我 audit 你到你把资料 delete， 但是你 delete 那笔资料细节是什么？ 没人知道，除非你有 backup 你的存证 log， 然后把你的存证 log 去 restore 到别的地方来看那个时间什么。那 temporal DB 最大的好处是把每一笔记录都留一笔，都留下它历来的变更，所有的变更都把它存到一个对应的 table 去。所以你可以直接要求说我的 session time at 在一个什么时间上面，把那个时间点的系统秀出来。所以那你就可以看到说在那时间点里面 table 的每一笔记录，那这样你也就知道说 delete 的那一笔记录所有的细节是什么，或者 update 的 update 前的资料是什么。 OK， 那所以在这个设定上面的时候你可以搭配，虽然 temporal 的用途可以有非常多，因为它就是一个资料演变历程，但是你可以搭配 audit， 让你可以更清楚所有在系统变更的过程中这个人下这些指令导致的影响变化是什么。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一些整体的强化的部分呢。第一部分我们看刚刚的那一整条，你可以看其实一直非常强调的是加密这一个选项。那加密这个选项上面，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OS Encrypt 就是由 AP 直接到那搭配到那 Framework 4.6 版之后 Condition String 上面直接是要求说我今天要加密，那这一个设定完成之后整个 AP 就自动加密了。那其他的有强化它的加密的演算法，比如说因为 Intel 的 CPU 现在有直接硬体上面做 AES-NI 的指令集，就是 CPU 里面内建加减密运算指令集。那 SQL Server 在这一版开始可以善用这个指令集，意思就是可以加速加减密，可以免得加减密本来是一件非常耗资源的事情，但现在还是非常耗，但是最起码从底层开始就强化它的加减密的效能。那这里头比如说 TDE 原来做全资料库加密，刚刚没有朋友提到的这种通透的全资料库加密，那就可以用到这种效能。那另外的话在Azure 的 Database 上面也开始支援这种你去设定你的加密钥匙，因为在整个加密过程中其实你要注意有用来加密的钥匙本身也要被加密，所以就要有一个钥匙的整个 hierarchy， 我们一般说最后要有一个终极钥匙。那这整个串链的资料能力，这个在 SQL Server 很早就有，2005之后就有了，那现在他把这个也做到了 Azure 的 DB 里面去。 OK， 那在集合部分的话呢，他也强化了 Azure 的集合，就是集合我们这边先前也看过，就是我们在2008上面SQL Server 透过 Extend Event 的底层机制做出了集合的功能。那在现在SQL Azure 的12版里面也加了集合的功能。那除此之外，因为 Azure 的集合其实就是把它放在它的Blob Storage 上面，那所以它也提供了在 Power BI 可以直接连到这一个 Storage， 所以你可以用 Power BI 来看 Azure 的集合出来的资料。 OK， 那以及在开发应用程式安全上面，那这里面有两个部分，这个我们今天会介绍的，一个是记录层级安全，就是整个在你的安全的设计上面，我们以前都是以 table column 在授权，那我们现在增加一个对 row 的一个限制。 OK， 那另外一个是刚刚讲的资料遮罩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大概最主要的是三个部分呢，就是row level 的 security， 就我们现在对每一笔 row 可以来去设定一个函数来判读说现在的人有没有权限看到这一笔记录，然后一个是动态资料遮罩以及 OS Encrypt， 这个是我们今天主要谈的三部分。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row level 的 security， 记录层级安全。那记录层级安全其实它在基本的安全，一刚开始我们在 SQL Server 绝大部分的设计都是你以 table 以 column， 所以你今天其实在更早期 SQL 2000 SQL 7其实你就已经可以做 column level 的授权，但那时候的 UI 没有秀出来了，你要靠 T-SQL。 那所以我们可以最小单位我们可以设到说这个人可不可以看到这个 column， 但是对 row 怎么办，他可以看这个 table 这个 column 这个 column A column B column， 但是呢我第一笔记录第三笔记录可以看，其他就不能看，这你要怎么设计？ 我们刚才已经发出多少，我就忘了。我先把东西拿开，不代表说你要领这些东西，我只要记得这个数量。刚刚是三个人嘛，我应该没记错对吧 ？OK， 好，各位能提点建议？就假设我今天要做 role level security， 你会要怎么设计？用 view， OK， 能不能再讲更详细一点？没错，我们一般用 view 啊。你不会用 view 就结束了，应该还会设计一点其他东西嘛？用 view 线的资料，所以这个假设了，我这是员工资料，或者这是客户资料，那我这个员工可以看这个客户，你要怎么去设计这个结构？好吧，我再强调一下，我想要问的，但可能就是你会再建一个 table 嘛？这 table 是权限 table 嘛？就比如说什么员工可以看到什么样子的客户，然后呢，再拿这个员工登录上来的时候，会有这一个员工 join 这一个权限多对多的 table， 再去 join 这一个客户，然后把它设定成 view， OK， 然后 select 的时候是 select 这个 view， 不准 user 直接 select 其他的 base table， OK。我想，我们一般的一个基本设计这样，还有没有其他的？没有吗？所以大家都今天开始做安全，对不对？不过我相信大家都还是一样，我们这台湾的习惯。我在讲，我在美国听研讨会的时候，台上还是叫大家不要讲话，不要讲话，我来不及讲了。然后我们在很少像台湾这样子说，我提供礼物请大家讲。OK， 我现在另外的一个做法就是写演算法嘛，你去写一些 store procedure， 写程式，基本上每一个人一定都有做 role level， 只是大家都写在程式里面。那否则的话，你的资料就完全没有安全的能力了嘛，一定是每个人凭会的条件去限制局部资料嘛。所有人大家都是这样写的，就写在程式里面。但这里面其实会有几个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假设我要改变 role level 的定义，假设我要 disable 掉这样子的东西，你会变成是 developer 要跟DBA 这两个合作，你不能只从 DB 这边改，一定是程式端要改。比如说像刚刚是我写一个 view， 那当然这里面的话可能 DBA 改 view，developer 就不用改，但是绝大部分的话可能是程式那边还写了一点什么东西，那或者是我今天我还需要去做一些相关的授权啊设定的时候，那如果我今天的user 他直接查 table 本体，就假设我今天是一个 sysadmin， 他直接查 table 本体，那这时候呢，其实你不会被限制到。就我今天我知道说，你今天这个 view 是因为这几个 table， 所以呢，我只要看这个 table 就好，那我就跳开了你的 view 的这些限制。OK， 所以那在所以说这一版提供的 role level security 是你需要先去设计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的逻辑就跟刚刚那个 view 一样，但是呢，当你一旦把这一个table 套上了这个函数之后呢，那只要 select 原来的 table。它就会直接的每次 select， 它就会直接再去套那一个函数，就有点像 cross apply 去乘一个函数。所以呢，你每一笔记录这个 table 里面某些 column 就带到这个函数里面当参数，而参数凭这个 column 的定义，然后回传值，如果回传一，那 SQL Server 就会知道说这一个row 今天可以被查询。OK， 或者我们现在讲一下哈。像这种设计啊，你一个 table 里面有一个某些 column 可以用来做判读，说它可不可以存取这资料。这种设计方式，真三修查不能防哪一个？我们像 role level security 在 default 上面 ，insert delete select 跟delete 哪一个防不住？没错，都没人举手，但都讲对了。不能防新增，因为新增的记录上面没有那一个 column 的记录嘛。其实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基本概念都是，这个既有 table 的某一笔记录带到这个函数里面算出一个结果回传出来。所以呢，那你一定先存在这个 column 嘛，然后这资料才能带进去回传一，所以可以用这个资料。所以呢，我们 role level security 各位你要有一个先基本概念，它可以防 修改、删除、查询，但是不能防新增。OK， 新增各位要额外再做 check， 再去做检查。OK， 所以那它基本设计要这样：一刚开始你要先写一个函数，为某个 table 写一个函数，那这个我们叫 predicate function。那这里面当然就是你去带某些参数，像这一个symbol 就是说啊，假设我今天医生护士他要照顾某个病房的病人，那他今天可以看到的病人资料只能看到他有权利看的，比如说他今天值班，那值班的时间、起始终止时间，以及这个病房里面哪一侧的病房他有权利看。那这一个你要先写一个函数，然后这个病人的 table 他今天带到这一个函数里面可以来判读，那他可以看到的。那同时你要去写一个去定义一个 predicate， 好让这一个函数可以套用到这个 table 上面。然后你可以再写一个 policy， 那这 policy 就把一组的 predicate， 所以你可以 enable 这个 policy 或 disable 这个 policy， 那这样一整组的受影响的 table 就启用这一个查询还是不要启用这一个限制。OK， 所以它的一个基本的做法就像这样：一刚开始你先写了这一个函数，所以在函数上面可能假设你就判读 user 的 ID， 所以你就直接判读这个 user 他本身传进来的 ID， 然后呢去 join 刚刚的权限 table， 然后回传一，如果有回传一的话呢，就代表说他可以看。OK， 然后就用下边的predicate 去绑住到某一个 table， 然后启动这个 policy。OK， 所以应用程式还是就完全它还是存取 base table， 它完全不知道有启动这项功能，所以你有没有这个设定完全没有改 table。 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基本的设计想法都一样，程式完全不用改，它还是去存取它原来的 table， 但是安全就启动了。OK， 这也是你现在在既有系统上，如果你要加套用这些东西的时候，那比较不影响你旧有的程式的设计。所以当它直接套上来的时候呢 ，SQL Server 在背后会自动的类似像执行，这个 apply 的概念，把你要查这个 table 的 column 直接套到那一个函数里面，利用回传值决定这些记录今天可不可以被回传，或者修改或删除。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以在我们一刚开始设计的时候，今天我都省掉，就我早上下午的 demo 都一样，因为这个语法都相对比较多了，所以我的 table 已经建好了。然后假设我今天有不同的客户，然后呢我也建好了员工，那员工有相关的员工，我建了一个员工客户的对照，就我今天假设我一号的员工可以看一号客户，可以看四号客户。那二号员工可以看二号的客户，啊，画面被切到，所以是左边。我改一下我的解析度，看可不可以好一点。哇，这解析度。这么高，所以这样有全部出来了吗？所以有。所以，那在这一个设定上面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的在类似像这样的 table， 但在以往你可能就是用 AP 来去做这些，或者用我们刚朋友讲的用 Stop Sale 用 View 来完成这样的定义。那现在呢，你可以先定一个schema。为什么定一个 schema 呢？因为你把你所有这些安全函数的东西都归在这 schema 底下，那这样的话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你可以去懂一个 schema。对，那麦克风，抱歉，因为这个麦克风好像一下有一下没，然后还有杂音。 那在一开始的建议是这样，就是你先在你的先产生一个 schema， 然后把你这些相关的这些函数定义啊都规范到这一个 schema 底下，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对 schema 做授权，那一般人不可以来乱改这些predict 函数。那另外一个是建函数的时候呢都搭配 schema binding。为什么呢？因为一旦这个函数横跨到的这些 table， 不准乱改结构。因为免得说我今天为了安全，我知道你这个安全用这个 table， 那我去 alter 这个 table， 我有权限 alter 这个 table。所以这个人虽然没有办法 alter 这一个这些安全 schema 下的东西，但是呢他直接 alter 原始 table， 那造成这个 column 直接改掉，那这样他可能就避掉了这些安全动作。所以用 schema binding 的话，变成说你一定要先把这个安全先这个函数先改掉，就是我今天不要 schema binding， 我才能够回去改我的 table， OK， 那避免绕过这一个安全的设定，就破坏掉这安全设定。所以呢，这里面是一开始设计上面的一个基本的设计的想法。那接着呢，你就可以来判读说，好，那如果我今天 join 的上，我就回传一。那或者他今天是他今天如果他是DBO 的话呢，那我今天也回传一。那这样的话，变成每一笔记录都可以回传一 ，OK。所以那接着呢，我们就来做了两个像这样子的 predicate 的内容，然后套用这一个 policy。所以套用这个 policy 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我先启动这个 policy， 然后呢，我同时对customer table 我套用一个 predict 函数，我对 employee table 也套用一个 predict 函数。那这样子我这边这两个都可以来受限制。那接着呢，我如果我今天照一般的使用者来查询这个资料内容，我的资料还没加进去。OK， 所以那假设我今天把这些相关的 table 都加了资料内容，所以照刚刚的 predict 的启动，这个其实在新的新的这一个资料库的定义上面的安全里面，所以你现在也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叫安全原则。所以那这个是新的功能的定义哦。所以那在这边的话，假设我今天是 DBO， 因为我刚刚的 predict 上面设定说如果是 DBO， 那我就全部回传一。所以那你今天在这边执行的时候，它所有资料都看得到。那你如果说你今天是换回是 A 跟 B 不同的 user 的话呢，那你今天在查的时候，你会看到 A 跟 B 它在查的内容上面，它直接就限制，它下的还是下这个 slate， 它并没有去改任何东西，它还是直接 slate 这一个 customer 内容，所以它完全不需要改它的程式，因为它原来就是下 slate from 这一个 table 嘛，它现在还是下 slate from 这 table 嘛，但它就已经直接限制了。但这里面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了，就虽然我们有大量微软的朋友在，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说，反正说这件事情你都要小心，这个一定会影响到你原来的执行计划。意思吗？你在做的时候，他要去结合，我原来只是单一去查一个 table 的内容，可是现在他要去针对其他的predict 函数，要直接做上来做过滤，所以你要想，你这 predict 函数不要太复杂，导致不要整个 DB 莫名其妙效能不好，那赶快disable 掉应该可以，就回到原来的了。OK， 所以这一个在设计上面的话，因为它其实它是自动帮你套用，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执行计划已经不是只存单一 table 了。我今天 select table， 它自动帮我们把 predict 直接套在后边，让我们完全不用改，但是启动了这一个安全过滤内容。OK， OK， 所以那在这边啊，它的 update 做的时候也会被受影响，所以你会看到说，我们刚刚其实是四个 T 四笔记录嘛，那可是呢，我既然我要 update 它，那我 update 它的时候，我换这个的话，它受影响记录就变两笔，这个受影响记录就变一笔。所以那假设我今天允许这一个允许这个 table 被 update，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各 update 的受影响记录笔数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来刚刚讲说，这个 predicate 一启动之后呢，同时影响的不是只有 select 而已，它的 update 跟 delete 都受影响了。但是呢，这里面 insert 是拦不住的，这我们刚才先强调过了。所以 delete 也可以控管，但是呢，另外它防不住 truncate。那防不住闯 K， 你要选它的 delete 还是全部砍掉？但是一般人不会有权限有 alter 权限的，谁叫你授予他有 alter 权限？那不要怪人嘛，你自己授了他太大的权限了。OK， 这里面其实顺便也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以往在授权的时候，你可以想，我如果是 system admin 到各 DB 自动变 DBO， 所以自动跳开了，所以安全权限检查。可是呢，在这一个设定上面，其实它是不会跳开权限检查的，因为它是把你今天自己的商业逻辑嘛，所以你现在人登入进来，你有什么账号什么，你都还是可以判读得到。所以呢，你要跳开，其实你会变成是你如果要跳开这一个账号，不是因为授权的关系，因为 SQL Server 里面我们一般都称呼SysAdmin 角色是 the God of SQL Server 嘛 ，SQL 之神，对不对？所以呢，那你今天在原来所有的授权概念，就是这一个人，他今天我 deny 他。可是呢，只要是实际上 admin 这个角色完全不检查权限，所以什么事都可以做。可是在这个作业上，它不是权限问题，它是拿你的这一个商业逻辑去判断。所以你今天就算是实际上 admin role 进来，它还是会有一个账户或一个什么用，你用这个来判断。所以换句话说呢，那它还是会只查到部分资料。OK， 当然实际上 admin 如果够聪明的话，它把它 disable 掉就好了。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跟原来的授权理念是不一样的。那另外建一个绕路的方式，就是我要防 insert 的话，我这 insert 其实是可以直接 insert 进去的。所以如果像我刚刚这样直接写，那这个现在我 employee A 其实我 insert 里面根本没有这一笔的 join 内容嘛，但是我直接执行的时候，它是可以 insert 进去的，因为原来的 join table 根本没有这一个定义啊。OK， 那要怎么做呢？你可以加一个 check， 你今天加一个回传函数，说我今天还是 call 我这个 predicate 函数。那如果符合条件的话，我能回传一，那我这边我也写了这一个回传单一的这一个值的这一个函数，然后我加 check。那如果加 check， 这时候就变成说我每次在 insert 这笔记的时候带着当时的值进去，那带着值进去的时候呢，那它判读出来不行的话，它还是不能 insert。所以你可以再去加一些变形来做这样子的辅助 insert 拦不住的状况。OK，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那这一律资料加密，其实在我们的基本设计上面，如同我刚刚先讲的，我们希望是 developer 做加密，所以 developer 要去 call 大内的它的 cryptography 的这个 string 的这相关的class。然后呢，把加密进 SQL Server 的，把资料加密过，然后放进 SQL Server， 然后从 SQL Server 取回来之后呢，程式自己做解密。那这样的话，你才会因为分权而能够保证安全。OK， 那在加密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有一些额外要注意的事情。第一个是加密，我们通常要加盐，加什么盐？这个各位能不能讲一下？你除了扣这加密演算法的时候，你通常会加一些什么盐？就做一些调味。加密为什么要加盐？什么？能不能说大声一点？加 key 哦，加钥匙，不是加钥匙，不是加盐。不过还是送你，我们鼓励讲话。OK， 有其他的吗？为什么加密要加盐？不错，这是一个。 就是你今天在加密的时候，通常会加盐。你如果用 SQL 的加密函数，你有没有试过？相同资料加密出来结果会不会一样？不会，为什么？他怕暴力破解。OK， 所以你就按 A， 我用这个演算法，我指定相同的演算法，比如说我用 TripleDAS， 然后用刚刚我们朋友讲的密码是假设就叫 password， 然后加密这个 A， 每次跑出来结果通通不一样，代表什么意思？加密的东西没办法 search， 有没有其他的？为什么加密要加盐？所有的密码其实都可以被骇客破解，只是时间问题。不过我们还是送。为什么？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定期更换密码？我们安全的基本概念就是在骇客破解的时间之内，我们已经换密码。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密码演算法，我们骇客用最强的电脑要算个，比如说一年才能暴力破解，把所有的可能性全部比出来。所以现在的安全强调的都是一定可以被破解。因为现在安全不是强调说我不让你知道演算法，演算法都用公开演算法，就是全部大家都知道的演算法。我们总共说我们知道三个就一定知道另外一个，就是加密前资料、加密后资料、演算法跟密码。你只要知道三个一定可以知道另外一个，反正你用暴力式破解都可以，就是把所有的组合都出来一遍，那演算法都是公开的。对，所以现在比的是解密时间，就暴力破解时间，所以才会说为什么我一定要在多久。所以我们讲基本安全的 policy 就是你一定要在一定时间之内换掉密码。但是还有为什么要加盐？加盐还有几个，第一个是假设我把性别栏位加密有意义吗？如果你加密后的结果全部都长得一样，你这个栏位总共也不过是男跟女嘛，加密完还不是有两种，一看这个人是男，那所有男加密后都是这样，懂意思吗？你如果你的资料变化少的话，加密是没有意义的。你有没有当过兵啊？是跟否啊？加密总共也是有两种结果方案。第二个是，好，我根本不知道你的资料，但我知道你职级比我高。照理说，职级比我高，薪水应该就比我高吧？我根本不用加密啊，不，我根本不用管解密啊，我把资料直接 update 就好了。懂我意思吗？不懂。假设我今天我要去改员工资料表。因为这要把薪水栏位有加密，所以我不知道你原始值。但是我把总经理的，不过在我们公司吧，我们总经理薪水很低。那我直接把总经理的薪水栏位的值，我知道他是加密有结果，我直接把我 update 掉我自己的，可以吧？我何必去管你加密后结果是什么呢？我不用管你原始值啊。不过如果你在我们基因性产的话，这个是做错了，因为我们薪水很低，就总经理的。OK 所以那在整个直接 update 下来的时候呢，你要小心在这整体的设计上面为什么要加盐。所以我如果是薪水这一栏，我加密就是直接把员工编号加薪水加密。你的程式自己要知道说，那我把几拜拿掉，那个是员工编号。我拿出来的时候，我要直接判读说员工编号对不对。如果这原编不对的话呢，那这一个值我也不相信。OK， 这新月值我也不相信。所以这些过程都叫加盐，懂我意思吗？就是你不能单纯拿一个演算法就可以做到资料安全了。OK， 虽然我们刚刚讲了半年加盐，我们在里面没有谈这个加盐，这个加盐是你自己加的嘛，所以你用一个既有的演算规则之后呢，然后你要再去做一个什么样子的加强的加盐动作。OK， 所以那在这一个设定上面，它在原来我在查这个资料的时候呢，然后你如果去把这一个 column 的这一个内容，你用原始的。就你在 A6 当内 4.6 版，我一直强调 4.6 版，你不要拿回去之后呢，你 SQL 升到2016，然后用当内 Framework 4.5 以前，然后说微软骗我，都没这功能。记得当内 Framework 要升到 4.6、okay、然后 A6 当内就完全不用改，只要 SQL 启动，它就自动当内会自动的去判读。 所以呢，那你今天在传过来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帮你改成加密后的栏位，这直接存在这个 table 里面是都已经加密后的结果。然后呢，SQL Server 其实完全不知道，反正都加密的嘛，所以 SQL Server 只把原始的加密的东西传回去，然后它存的就是加密后的东西。然后这时候呢 ，Darknet 会自动帮你解密，所以这整个的动作都是由 Darknet Framework 4.6帮你做掉的 ，A6 Darknet 4.6帮你做掉的。OK， 这个其实微软很自豪，因为这整个想法是微软高等研究院做出来的，所以就怎么样让程式完全不用改半行，启动在程式端加密，所以他就把这任务交给高等研究院说：“你告诉我一个 solution。”就高等研究员果然就帮他做出了这个 solution 了。OK， 那在这个整个在设定上面，它可以一刚开始设定 table 上面要加密跟的选项，一种是 randomize 就相同值加密结果都不同。就我刚刚讲说，我性别栏位我是用男女的方式去做，那这里面结果它每一次男加起来通通都还是不同，所以呢你就看不出这个 pattern。OK， 这叫 randomize。randomize 的结果是什么？你没办法 where， 因为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它在 SQL Server 整个 table 端其实都是存加密后结果，所以比对也是用加密后结果比对。就是你同样的值，每次加密结果都不同。那在 SQL Server 里面放的通常不一样，那你现在再加密难出来还是不一样啊？那你在整个 SQL Server 你会找不到这笔记录。所以换句话说，你如果采用 randomize 的话，你这个栏位就是不会要用来做 where。不会要用来做 group by， 不会用来做 equal 比较。加密后的结果最多只能做到 equal 比较，不 equal 叫什么？大于啊、小于啊，这些通通不行。因为你加密后，它 SQL Server 总共你看到都是加密后结果，你怎么能保证说，一根钉谁比较大？我知道，好，我今天采用 collate 是比如说 bobomorphic，OK， 所以钉比较大。那你加密后钉还是钉吗？你存在 SQL Server 是一大串那个二进位资料，那谁比谁大？所以完全没有大小的动作，它没有 like 什么这些东西，因为它在 SQL Server 从头到尾比对都是拿二进位资料比对，所以只能做 equal 比对。OK， 所以加密完的结果只能做相等比较。OK， 要小心哦。所以这个你要先搞清楚你的 AP 的存取方式。OK， 那这里头最重要、最精华的事情是什么呢？加密真正要保护什么？就你已经喜欢加密演算法，你一定要保护住一个什么东西？你的金钥，对吧？如果你加密的金钥还是存在 DB 的话，那这会不会导致说啊，我 DB 我还是自己授权我自己，我自己拿这把钥匙，我自己把我自己解开，可以吧 ？OK。所以它这里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真正加密资料的钥匙被一个凭证来加密，或者反正就是被另外一个我们叫根密码，就是终极密码来加密。然后呢，终极密码握在 AP 端而不在 DB 端。从头到尾，这个终极密码都是跟程式放在一起，不跟 DB 放一起。那 DB 端的人呢，因为拿不到终极密码，解不开加密资料的那把钥匙，所以他就解不开资料。对吧？所以他要先做一个凭证。目前为止啊 ，CDB2 的时候，目前为止是先目前这一个终极密码是只能是一个凭证。所以呢，那你今天就利用这一个凭证，你自己产生，比如说呢，你反正你有任何一个方式产生，你可以在 SQL Server 产生啊，把它汇出放在 AP 端，或者你用 Darknet 的程式去建一个凭证放在自己的机器上面，反正你就先做一个凭证。但是第一步，微软和这个凭证有了之后呢，在 SQL Server 端要先装这个凭证。为什么？因为 SQL Server 要先利用这个凭证来加密一个真正加密资料的钥匙，它叫做 CEK， 就是 Column 的 Encryption Key。它需要它会帮你建一个这个钥匙，这个钥匙用 CMK 就刚那个凭证，拿 CMK 来加密 CEK， 然后 CMK 就丢掉了。就是那个凭证就丢掉了，它加密 CEK， 懂意思吗？初始第一步是用来加密钥匙的钥匙要被加密存在 SQL Server。好，绕口令绕完了，知道我在讲什么？赶快想一下，用来加密资料的钥匙 本身被加密后存在 SQL Server， OK， 但是凭证存在 AP 端，所以 AP 就拿着这个凭证解开从 SQL Server 这边拿到的钥匙，再用这把钥匙去解开资料，懂我意思吗？我在先前讲给大家听的是，讲给我们同仁听，我们同仁说这一段一定要再重讲，这一段一定要慢，这一段还要慢，还是听不懂。所以，当我刚才讲，你现在有个凭证，拿这个凭证去加密，用来加密资料的钥匙，这个加密后的钥匙存在 SQL Server 端，凭证存在 AP 可以存取到的地方。OK， 所以这个凭证没有要存取的，这个凭证没有要放在 SQL Server。这凭证放在另外一个，然后呢，这一把钥匙放在 DB 端，为什么？因为当内层是在存取 SQL Server 的时候呢，他先拿到这一把钥匙，然后自己去把凭证拿到，解开这个钥匙，从此用这个钥匙做加解密。OK， 所以那你这人在做的时候怎么做呢？像我在这边做的时候，我是先用外部，我就先直接在外部上面，我是真的。跑去 run 一个Darknet， 因为你只要装了 Darknet， 你就可以，你装了 Visual Studio 之后呢，你就可以去 call 一个Darknet 提供的工具嘛 ，make certificate， 然后我就自己做了一个这个，他就帮我直接放在我的个人的 store 嘛，所以呢，那我就在这边用，我就在这里面直接去加上一个我就在这，它因为它自动帮我塞了这一个凭证，这个是我用刚刚用 Darknet 在做的时候自动产生的这一个凭证的内容，然后我把这个凭证做输出，所以呢，我就直接把这一个内容，我把它直接这个凭证，然后把它汇出。那汇出之后呢，我就跑到这一个 SQL Server 所在的机器上面来，这个是里面呢，现在这个是里面。我就跑到这个 SQL Server 所在的这个机器来，然后呢，一样把这个凭证先汇入。凭证汇入之后呢，你在 SQL Server 的这一个我们刚刚的这一个 DBOS Encrypted 这边，我就利用它这一个凭证，因为我已经汇入了，所以呢，在这一个安全线这边会有一个一律加密金钥。在这边有一个一律加密金钥的这个地方，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这边直接先设一个主要金钥定义。那设这个主要金钥定义啊，你在这边去选择刚刚我汇来的这个主要金钥定义，你要在这边建起来。为什么要建起来？因为这个资料还是要给 AP 知道，因为很简单 ，AP 他一来存取这个 SQL Server 的时候呢，他要知道这个凭证在哪里。他不能乱猜啊，因为凭证最终不见得是要放在 SQL 放在 Windows 的凭证的储存区，你很有可能就放在一个机器的管凭证的地方。那像这一版 SQL Server 在 CDPO 还没有做出那个可以设定，但是无论如何 SQL Server 要能够存一个说凭证在哪里存取，它是来告诉 AP 的。那 AP 看到这个凭证可以在哪里存取 ，AP 就跑到它可以存取到这个凭证的地方，所以呢。我在这边直接设说，好，我今天的这个凭证要放在个人使用区。我凭证放在个人使用区，这是告诉 AP 说你到你的个人使用区。所以你要小心，个人使用区是 by 执行账号，所以你不要这一个程式在 run 的时候，它的执行账号的个人使用区里面没这个凭证，那它就解不开了，懂我意思吗？这一个资料是要让 AP 知道的。跟 AP 讲说，现在这个凭证在个人使用区，所以你要在这边你要做一遍，你在这边做一个这一个定义之后呢，你可以再把本机 SQL Server 所在的凭证砍掉，你可以把这凭证直接砍掉，然后呢 ，AP 就根据这个定义跑到他自己机器上面的个人凭证区去找这一份凭证，对啊，这里存的是一个定义，好让 AP 知道要去哪里找凭证。那未来这边可能会衍生到说用机器来存放凭证，那看你要不要去买那个机器，然后去找那个机器，可以要到这一份凭证。然后呢，你利用这个界面可以来产生一个加密金钥，在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才可以把凭证砍掉。 因为呢，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 UI 会帮你建一个加密资料的钥匙，然后用这个凭证加密，然后把这钥匙存起来，之后就不用再用这个凭证了。所以做完这一步之后呢，把凭证砍掉就可以了。OK， 那所以做完这两件事情之后呢，其实真正最精彩的事情是你的 table 直接设定加密的定义，然后呢，你其他的所有事情你就通通不用管了。所以这个是刚刚建立凭证，那建立凭证其实是告诉他说，在个人资料上面的找凭证的这一个就凭证指纹，然后加密后的这一把用来加密资料的钥匙，然后你在定这一个资料内容上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我今天我要用deterministic 相同资料加密结果一样 ，randomize 相同资料加密结果不一样，用什么样的加密演算法？然后呢，那就直接用哪一把钥匙来加密？你写完这件事情之后呢，你所有的程式通通不用改写，资料从此就是加密的内容。这里面其实有一些非常有趣 tricky 的地方。第一个是，加密资料要用什么 data type 来存？一般是 var binary 嘛。但是这边呢，你可以看到，你还是写 char。你这还是写 char， 这为什么要写 char？ 因为他告诉 AP 说这一栏资料什么？因为你最终加密结果是 AP 要拿 char10 来呈现在画面上啊，有时候要输还是要输 char10 啊？所以你在那边选 char10 的时候 ，SQL 存不是存 char10 哦 ，SQL 存是存 var binary 哦，因为那个长度会跟你的 input 资料长度会有关系。OK， 所以他这一个在实际上在做的时候呢，我真的在。就在 SQL DB 端存的是加密后结果，所以呢，它真的是用 binary 的格式存，但是呢，对外还是要给他看的是 AP 应该怎么看 data type，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设定了。接着呢，可以对你建固定资料栏位的内容呢建索引，所以呢，对二进位资料建索引，所以这样查的时候呢，它才可以透过索引来查。OK， 一旦这样建好之后呢？我们这边的 AP 就可以直接来我这边 demo 就是在 demo 给你看，我是从外部叫起这个 AP， 所以外部用大内程式来叫。那我有做过用Entity Framework， 你在指定 4.6 什么事情都不用改，你就是确定你是 Entity Framework 4.6 就可以了。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它现在有一个叫 Column Encryption Settings 要 enable， 把这个设完就结束了，你所有程式通通不用改。就完全正常。那这个程式本来这个正常，我想也理所当然了，反正它就已经保证正常。但是微软从来没讲说 BC bug copy 可不可以，所以我就是要试一下 bug copy 可以，就也可以，好吧？我找不到它的查，反正。所以你可以用一般的单笔资料的做，也可以用 bug copy 做。那我这边用 bug copy 做，我其实还要做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我等一下 search 的时候，那个索引有没有用？因为我在大量资料里面，我加密资料内容一样，我要索引我才能在大量资料找到这一笔嘛，所以我也故意要 insert， 我要 insert 这100万笔记录，然后我 select， OK， 所以我新增资料 insert select， OK， 所以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来看这一个相关的资料内容。所以那假设我今天在你可以来查 metadata 啦，现在有加解密的这边相关的定义，哪些栏位有加密。然后呢，假设我现在先闯 k table， 其实我这个先前有 run 过了，所以这资料你会看到加密都是像这个样子。OK， 那假设我今天我就先把它做闯 k table 的动作。OK， 抱歉，因为时间不够，我现在讲很快，我把整个功能很快讲一遍，我就不再细讲。OK， 所以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来做一下从外部来直接执行。所以那在这边执行完之后呢，它最后秀出这个结果就是这资料已经 insert 进去，就 select 回来。那我们在这边的话，我有直接在里面启动 profile 来录。所以启动 profile 来录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说这个 profile 在执行这个相关 insert 资料的时候，当内已经把所有 insert 资料通通是用加密的。然后呢，在我们在 select where 这一个条件上面的时候， 那 Buck Insight 也把资料筛选，然后锁在会有条件的时候呢，会有条件也自动帮我们用加密后的结果直接带参数进来。OK， 所以那这样的话，就直接所有加密内容都是被我们的就直接当然 Frog 直接帮我们做掉。可实际上呢，你真正像我们刚刚闯开完资料，所以现在资料筛选好，你可以看到真正资料都是像这样，就有加密内容。那刚刚我们的所有的 birthday 跟 gender， 其实我在外边设定的资料内容是全部一模一样。就我在筛子，我在筛产生100万产生这个资料的时候呢，其实我除了这一栏位有改的话，其他内容这个是都有变动的，不都没变动，就是日期都是这样，然后这样叫内容。我所有的资料都是 M， 然后筛一个10000笔资料进去。那筛这10000笔的时候呢，可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面10000笔的这一个 gender， 所有的内容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是 randomized。OK， 所有内容都不一样。OK， 那在这一个整体的设定上面，你如果就有 table， 你现在有一个旧 table， 你希望转成刚刚这一个加密后结果怎么办？你说哇，这个功能实在太好，我现在把我 table 加密，怎么办？你不可能直接设，因为这个加密内容是靠 AP 做的，不是 DB 做的，所以你不可能设完加密它就加密了，你一定要经过 AP 来找。所以怎么办？你要透过一个 ETL 工具把它 insert 回去，等等，所以你要再建一个 table。所以像我们这边就做一样的事情了。假设我这边有个旧 table， 那我这边有个旧 table， 那我的旧 table 已经有这个相关资料，那我要把这旧 table 资料直接变成加密后结果，所以就只好把这个旧 table 先 insert， 用 ETL 工具先 insert 到目的端去，再把旧 table 砍掉，再把新 table rename 成旧 table， 那这样资料自然就全部加密了。那这里面啊，其实很重要，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今天在你用它的 import export， 其实就是用 SSRS。那在做这一个，我们在汇出的时候呢，你用旧的 OLAYDB 什么都没有关系，所以你汇出的时候呢，你还是采用 OLAYDB 的 provider。然后假设我今天就是这一个 DB， 然后我要的就是旧的那样，但是新的记得一定要是 .NET Framework。不小心按到 F1， 所以那新的记得一定要是 .NET Framework 的 Provider， 因为这是 .NET Framework 4.6 的功能，所以我今天我要输出的时候一定要是 .NET Framework。然后呢，当然 4.6 才会有多这一个设定，就是我们在安全性上面有一个 column encryption， 这一个功能你必须要把它启动起来。那所以它预设是disabled， 我们再把它 enable 起来。所以呢，那在这里面，假设我今天就去设它的我们的 data source initial catalog， 所以我要去设 data source。假设我今天就是自己的这一个，然后 initial catalog。那这里面记得你的 AP 在你今天你在做的这一个ETL。我用整合式验证 ，ETL 的这个工具也就是一个前端工具，所以你这个前端工具上面记得要有那个凭证。那我刚刚这个简单 demo， 所以我没有把本机凭证砍掉，所以它现在可以在那个凭证定义找到。所以你要小心，你跑 ETL 的那一台机器，不然跑 SSI 这种，记得那个上面那个凭证要留着。所以我用所以我今天在登录上面用 Integrity Security。所以那我们今天再来跑这一个定义的时候呢，假设我的来源就是这个 old， 然后我要塞到目的的这一个 table， 然后我的 column 就是完全 mapping。 那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这个资料上面比如说我 select from 这个 table 上面我还没有那个什么 first second， 因为我刚刚的这一个资料我在放的时候这里有个 first second third 这些相关的内容，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还没有这个相关证，然后我们来直接筛一下。就假如现在都还没这个这样 ，OK， 所以那我们在这边跑完这一个定义，那这时候呢，其实它就是走 SSRS 的相关的这个定义内容，所以你会看到说，那现在这一个四个，怎么老是按到 F1？ 所以那你可以看到说，在这里面它已经把这资料映射进去，所以那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一个select 这一个资料内容上面，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刚刚的这个什么 first 啊 second 的这些内容直接塞进来。那你如果你透过 SSS 来查，你透过 SSS 来查的时候呢，一样，你的连接记得用当内的连接，所以记得一样是当内的 provider， 一样 4.6 的连接 ，OK。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直接的可以来查。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直接只看一下内容。所以你在执行的时候呢，那你可以看到说我们这里所有的资料后来都被我知道时间到 ，OK。OK， 那在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边所有解开的相关的资料 ，OK。所以我们刚刚这边所有解开的相关资料，你都可以看到 ，OK。那所以在这一个设定上面，你用传统的 ETL 的工具都可以来去取到这些资料内容 ，OK。所以最后我们这些加进来的资料内容也都可以从 table 里可以查到。OK， 我们再很快的来看一下，最后还有一个功能是 mask。那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因为 data mask 我们以前在写的时候比较麻烦是什么？比较麻烦是你要维持 mask 后资料的 data type 跟长度。为什么？因为假设我今天是薪水，我是不能 mask 成叉叉叉，然后呢前端的程式以为我拿到的是数值，然后呢我把它做 format 转换，然后结果就 error， 因为你怎么传一个叉叉叉给我，对不对？你应该传我一个数字给我 ，OK？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这个 mask 它要维持原 data type， 然后呢原资料长度的相关行为。那这一个在设定上面的时候呢，以往你要自己在资料捞回来之后，在你的 AP 端或者你在 Stopper 有取出资料后，针对 data set 去做。那这件事情现在你只要定义完你的 data mask， 你每一个 column 定义完你的 mask 的定义之后，这个时候也是照原始资料，就这些资料存在 table 定义，当然还是完全没有被 mask 过的，所以你还是可以用它来过滤啊，用它来做任何你原始规划。在输出前这个 data set， 在根据你的 mask 定义，然后传回符合那个 data type 的资料长度内容 mask 的结果再出去，所以呢 AP 可以完全不用改。那你今天没权限看到资料，就是被 mask 过的。OK， 所以你今天在启动上面的时候，其实你只要去改你的 table， 加上你去 alter 这 table add 这一个 mask 定义。那在 mask 定义上面呢，你可以直接去加上你今天既有的微软已经提供的data type 的 default mask 方式，比如说数值 money， 那 default 就是全部变零。OK， 那你如果说你今天是文字，那你就把你擦掉。OK， 那当然你也可以讲说，其实我不要，我希望说，比如说像我们的刷卡的卡号 ，OK， 我前几码全部都 mask 掉，我留几码 ，OK， 那希望能够来做这样的事情。那这时候呢，你可以直接的定义你制定的 mask 的运算方式，然后呢，你可以设定某些人他不被 mask， 所以你再给他这个 unmask 权限，那他就可以直接看到这原始的资料。所以呢，你先不同人，如果你今天是无权看原始资料的人进来，回传的结果自动就是 mask 的。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有权的人，那你看到的就是原始的资料。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很简单的就来看一下这个 mask 的定义哦。所以你今天只要来设定，像我现在这边故意设定了这个资料嘛，我故意把资料长度设不一样，所以人名我就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然后看 mask 结果会怎么样。所以我就有一个这样长度，然后设不同的内容设 bit。所以呢，我对每一个资料栏位上面呢，你直接只要 alter 这个 table， 然后 alter 这个 column at 它的 mask 定义，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直接加上去就可以了。那你加这些 mask 定义了之后呢， 这边我都已经加了，然后 grant 他 select 权利，所以你今天直接在这边执行上面呢，你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资料就是被 mask 掉了。然后呢，原来在 CTP 2.1 的时候，现在 CTP 已经 2.4 了，前天出来的，但我不敢装，好不好？装了今天装就糟了。所以现在 CTP 还在2.4 了，但是 CTP 2的时候，你如果当 download 还是 CTP 2.1 的时候呢，你只要一 convert 一 cast， 它就变成真实资料了。这听起来蛮奇怪的，那我有个漏洞，我把它 cast 掉。不过 2.3 之后就没这问题了 ，OK， 所以 cast 不会出问题。OK， 所以这边我本来在 2.1 的 demo 已经写好，我本来要告诉各位你要小心这件事情，就我现在后来就补一下说，哎。2.3 没这问题了，所以它没这个限制。OK， 那在这边设定上面的时候，你可以来设定不同资料内容的函数。我们最后做一点提醒了，就是我在这边去查既有 mask 定义以及这一个资料的内容。另外一个是你如果是 unmask， 我刚刚这里有 mask 嘛，反正 u 如果直接查这原来这个是有 mask 的结果，如果 unmask。那我有这个权限的话，我找到就是这些原始资料。那最后我们来提醒一下，在这相关的定义上面，所以上面这个是mask 后的结果，这边是套用的函数，但是这边你可以看到 bit 我有套用 default， 结果呢 bit 完全没有 mask。那我想这个也合理啦，为什么？因为 bit 总共只有两个值0跟1。你 mask 完，它到底要秀0还是要秀1？秀0跟秀1会不会造成你的误解？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的确，它 bit 我有设 mask， 但是没有效果。那另外这个 mask 的意思是说，我今天在我今天用这一个值来 mask， 然后前后保留的长度哦。可是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说，我如果前面保留。长度前面保留一个，后面保留一个，中间 mask。我记得你还记得刚刚我的名字，我叫赵大，前中二，孙小三四嘛。那这时候两个字前面保留一个，后面保留一个，那不就是赵大要出来了吗？所以他也很聪明的，就是说啊，那这样子啊，秀原始资料，那我全 mask 掉了。OK， 所以那其他的。有没有前中二孙小三四前保留一个后保留一个中间都用叉取代掉，懂不懂？所以你这个其实你也看不出来它是到底三个字还是四个字，但是如果是两个字的呢，就全部 mask 掉了。OK， 那另外你还可以看到说像我们在这假设了，你今天在设定照这个公式，我今天是前面保留零，中间这个取代，后来留四个，所以你在。这一个credit card 的话就可以收到这样的效果。OK， 那我们最后再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这些所有新功能都会有权限的对应，所以你要去使用这些功能的话，记得要去赋予这些权限。OK， 那我们这一门课就到这边了，幸好赶在我们正常结束时间了，谢谢各位。